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台湾组团观摩美国政党大会，美方强调捍卫台湾民主，
戏剧性的一些发展。
台湾这一向都是
supplemental package.
We hav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U.S. has pledged.
专访中国所称的台独顽固分子王定宇。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是危邦，
中国这个风险不是只基于他写在名单上的那些人。
港人离开，大陆人填空，香港是否将不复存在？
长期居住，大家土生土长嗰代人所接嘅。
香港去西化，吸引力在下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首先，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乌军过去几个月以来多次对莫斯科境内的油库、炼油厂和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但是这一次同时向包括拥有2100万居民的莫斯科在内的多个地点同时发动无人机攻击，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星期三8月21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盛赞俄中经贸关系的发展，并表示两国经贸合作已经富有成果。这次会见正值普京为莫斯科遭遇大规模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而大为尴尬的时刻，但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外交部都没有公布双方就目前俄乌战争的新局面的谈话内容。乌克兰军队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作战已经持续两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军已经在边境地带成功设立了缓冲区。在基辅街头，一些民众本星期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乌军挺进俄领土作战令他们感到鼓舞，但也有人认为乌军在跨越北部边境入俄作战的同时，亦不应忽视东部防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正在与合作伙伴讨论新的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东部波克罗夫斯克和托列斯克地区的局势困难，随着俄罗斯军队的推进，当地的居民纷纷撤离。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周二8月20号，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天晚上，警察和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在芝加哥以色列领事馆外发生冲突，十多人被捕。此时在两英里外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被正式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8月20号在民主党党代会第二天晚上发表演讲，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背书时说，美国必须是股向善的力量，劝阻冲突，抗击疾病，促进人权，保护地球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捍卫自由，促成和平。卡马拉·哈里斯就是这么认为的。同日，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竞选集会上继续针对移民、治安等问题批评哈里斯的政策。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呼吁接纳台湾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Taiwan's pandemic leadership proves that you deserve.
尼基·黑利21号在台北的凯达格兰论坛上说，台湾在应对疫情方面的领导力证明，你们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台湾不应该只是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台湾应该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你们完全有权利与世界各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在很多方面，你已经证明你比大多数人拥有更多的权利。印度女医生被杀引发持续抗议。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8月21号持续有大批抗议者在街头游行示威， 他们抗议本月早些时候，当地医院一名31岁的女实习医生被奸杀，并要求当局对此案进行公正的调查。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刘文明报道：台湾组团观摩美国政党大会。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民进党、国民党和民众党立法委员组成的台湾跨党派代表团正在芝加哥观摩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与立委们都表示，台湾代表团此行目的是观摩和学习美国民主，独立于政治观点之外。同时，多名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刘文民发自芝加哥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现场的报道。
好的，陆阳。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说，
我们是来观摩的，我们往年都有派观摩团来了，了解美国政治上的这个脉动啊怎么样？尤其是美国在这一个多月来是相当戏剧性的一些发展，所以没有选边站的问题。
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在现场告诉美国之音，
不管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我们台湾就是一向都是跨党派共同那见证民主产生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过程。
台湾国民党立委葛如君，
美国算是民主的先驱，台湾的民主相对蛮年轻的，所以我们来这边除了主要是观察学习美国成熟的民主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传达我们对于相关的议题跟美国有更多的合作，这些议题上面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台湾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对美国之音说，
不同的党派在国内彼此之间公共政策的政见或许有不一样的看法，但对外我们代表的就是同一个国家台湾，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共同推进对于台美的关系的深化，以及台美的双方都能够互蒙其利。
与此同时，也有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与美国之音记者进行了交谈。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刘云平说，
Under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They requested a supplemental package.
拜登哈里斯领导下的政府提出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补充计划，提供给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国会通过了。哈里斯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我认为美国继续加强我们的联盟至关重要。拜登哈里斯政府一直努力与印太国家建立更加强大的联盟，以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样为美国加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有台湾关系法，其中美国承诺继续提供台湾自卫所需的军事装备，我认为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军事装备尽快运往台湾。拜登总统承诺支持乌克兰，我们把支持带给他们，以便维持欧洲的民主。当然，在拜登总统领导下，我们是台湾的最好伙伴，我相信卡马拉哈里斯会继续下去。而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拉德·康纳利表示，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proved to be an aggressor.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证明它在印太和更加广泛的地区咄咄逼人。它对南中国海的主张，就像那里是它的私有领地，忘记了美国也是一个太平洋大国，所以要确保北京能听清楚，让他们知道我们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我们将捍卫这个美丽岛屿上兴起的充满活力的民主。
On this beautiful island.
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和刘恩民的报道。 台湾组团观摩美国政党大会，美方强调捍卫台湾民主。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对话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的精彩片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当天总结自己执政成就时说，我就职时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国，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那么现在民主与集权力量的对比是否发生了根本逆转？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对话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的精彩片段。
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拜登的这句话，他说的是不是实情呢？
是，这个呢本身呢就是在过去了，就是有所谓的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了，这个打造的就是一个神话，那么就是一个泡沫。因为中国那个老百姓勤劳勇敢创造了那个更多的财富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的模式对中国人民呢具有强烈的一种掠夺性质。那么如果以中国的这种就是那个竭泽而渔的方式利用暂时的人口红利，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又把中国的人口那个结构了就摧残的就是完全不具有可持续性，那么这个所谓中国崛起了一定是不可持续的。而拜登呢他有个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一再的那个强烈，就是拜登是那个绵里藏针的一个领导人，表面上看得很温和，其实是非常强硬的。那么他在给中国打交道了有已经有40年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他对中国其实非常了解，所以今天呢他有足够的底气。而且美国的经济跟中国经济的差距，就是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在最强大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美国经济70%以上，但是今天呢在拜登的任期，中国的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呢已经低于了就是70%了，低于60%多了，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持续。所以我认为拜登的估计呢那么是一个客观存在。
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有人说民主与集权的这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逆转，那么王博士？
对，其实我还是感慨非常大的。
嗯，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比较看呢，2023年的自由之家的报告也在说，现在看来民主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这次的衰落呢，已经见底了，就是现在可能在形势在好转。就是说，在拜登总统他上台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保证呢不让中国在他任期内超过美国。那你听到这个话，其实有很大的保留。但是呢，今天当他说现在已经鲜有人在谈中共必然会超过美国的时候呢，就确实这个事情发生了逆转。至少在我们中国人感受范围内，其实两件事儿，我觉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件就是呢，当时当人们说民主在衰退的时候，看到的是中在各自国内情况呢，好像习近平在领导的抗疫正在取得一个伟大的胜利，按照他的吹嘘。那么其实不仅是中国国内的好多人在这样的感受，而且呢，另一方面呢，这个专制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领导的国际秩序进行挑战，当然中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者，并且但是还有2022年俄乌战争的发生。那么一度认为呢，俄罗斯是可以横扫乌克兰，解决乌克兰。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俄罗斯能打这场战争，至少打一场持久战，没有中共的这种支持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两个情况确实在拜登总统任期内开始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呢，在2022年当11月份白纸革命在中国兴起的时候，而美国已经全面放开的时候，可以说这场抗疫斗争在两国人民看来，那美国胜了，中国败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对话夏明和王军涛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重要方面，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讨论。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刘恩民专访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定宇。 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是危邦。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多次被北京当局列入顽固台独分子名单的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定宇，8月20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和刘恩明专访的时候表示，北京认为的台独定义很广泛，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不及于台湾是主流民意，而将包括他跟台湾副总统萧美琴等人列入台独名单是一个武夫国家做的不文明行为。王定宇说，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不安全，呼吁大家安邦不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和刘恩民的报道。
您也是这个被特别受到针对，因为你是这个国台办十大顽固台独分子。
我已经被顽固台独分子3次还4次了。
所以这个顽固台独分子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义，然后有没有感觉到威胁？
我上次开玩笑说哈，他用这种方式用太多次哈，边际效应递减，原来的光荣感哈现在降低，觉得没有什么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楚中国在做什么。他明明知道他法律管不到我们，实质上管不到我们，他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台湾分化成听他的跟不听他的话。作为一个台湾人，2300万人，你在选举可以支持不同的政党，但是一定要清楚知道中国讲的台独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中华民国是台独，台湾是台独，维持现状，永久的维持现状是台独，中华民国台湾也是台独。简单来讲，任何宣称2300万人拥有主权的主张都叫台独，不管你政党什么颜色，不要被他分化。他台独定义是很清楚的，而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宪法里面讲得很清楚，我印象不知道第2条还是第4条，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中华民国全体国民，所以我们叫做国民主权，主权是国民的，不是一个政党的，不是一个皇帝的。所以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我们很清楚认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不是我们的国民，我们的主权当然不是他的。所以根据宪法宪政体制，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是不同的政治主权，不同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不及于台湾，这是台湾超过90%以上的人的主流意见，也是客观真实。所以当中国用什么台独名单还跟你讲说没有，不是针对你，是针对这少数人，第一个我们要检视是台湾有少数的政治人物去附和这个，认为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是针对所谓台独少数人。 No， 它是针对我们的国家，它是针对我们全体。第二，它在实质上，就我像我个人来讲，我认识的像萧美琴啊，我们被列在名单上一笑置之，这就是一个武夫国家做的不文明、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但他会用这个名单去骚扰我们身边周边的人，我们周边的人去中国旅游经商会不会被影响？事实上是发生的，他们去骚扰他们。台湾在选举的时候，所有的政治现金都必须透明诚实的申报，所以会有名单，他会去骚扰他。所以中国最近从去年开始，不管是国安法、反间谍法，或者所谓的22条，或者是他们的国家机密保障法等等，都可以随意的没收你手机、你的电脑进行搜索，先押再说。我知道具体的案例是一个宗教的信仰者带了素食的食本 vegetarian 的食谱，他被逮捕押到现在，他认为他在发展组织，可是对他来讲我在推广素食。所以为邦不入，中国这个风险 不是只基于他写在名单上的那些人，是基于一个你享受的自由民主生活的人，不管你是美国人、澳洲人、日本人或台湾人，你都有同样的风险。哪怕中国跟你讲风险只有 3% 的人，那 3% 的风险就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中国目前在习近平的主掌状态下，不是一个安全旅游适合投资的地方，而中国这样做看起来是要恫吓我们，但实质我认为受害的是中国整体，最起码它的投资环境影响很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刘恩民专访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定宇。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是危邦。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的综合报道：港人离开，大陆人填空，香港是否将不复存在？我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反送中运动和国安法之后，香港出现大规模移民潮，专业人才也大量流失。与此同时，数以万计中国大陆人士移居香港。有分析说，这些所称的新香港人可能会冲击香港独特的本土价值和文化。香港是否将不复存在？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根据香港统计处8月15号公布的最新临时人口的数字，直到今年年中，香港大约有753万人口，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总共有3万多人移出香港，但同时有 4.4 万人持单程证移入香港。单程证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港澳通行证，是中国公安部相关部门发给香港或者澳门亲属的中国居民前往港澳定居的证件，但是香港政府却不能拥有审批权。而一些有专业技能的大陆人士选择到香港是另有意图。30多岁的许秋霞，这是她的化名，本是湖南长沙的记者。她告诉美国之音，大约10年前，她通过港府的优才计划移居香港，任职于一份亲北京的报纸。许秋霞说，移居香港是为了改善收入，开拓眼界，更重要的是向往自由民主。他先后目睹了雨伞运动和反送中示威。他说，来香港之前对东方之珠充满了憧憬，但是却并没有想到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港人之后，香港却变得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港府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多年来累计总共有大约11万人经由各种人才引进计划从大陆来到了香港。而早在主权归还中国之后不到10年，已经有消息传出北京要以中国精英来取代本土的香港人。其后中国官媒提出了新香港人这个名词，甚至开始流传留港不留人的说法。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土生土长港人占人口比例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这客观事实就是几年之间走了。
钟建华说，客观事实是过去数年香港跑掉了最少20万人，这还不包括到外国留学希望通过救生艇计划在当地留下的人士。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的确存在急速的人口换血过程。中共无法阻止香港人离开香港，于是促使港府加快吸纳大陆人，希望冲淡香港土生土长或者长期居港的港人所占的比重。
长期居住或者土生土长那代人所占的比重。
保守估计，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半个世纪之后，香港每3到4个人中就会有一个是来自大陆的新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近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持续离开香港。
可能对他们来讲，香港的吸引力就是香港跟西方尤其是英美的联系。香港的去国际化或者去西化，你的吸引力其实也是在下降的。
香港统计处去年推算，到2046年香港人口会增加到819万，并且承认大陆新移民和港府推出的多项人才和劳工计划成为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新香港人占人口比例持续攀升，部分舆论关注香港社会 是否会因此趋向大陆化？未来的香港是否由新香港人来主导？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港人离开，大陆人填空，香港是否将不复存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环节，保安猝死，钱包只有一块钱，城管的出店经营处罚标准。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环节，保安猝死，钱包只有一块钱，城管的出店经营处罚标准。请听主持人齐啸天的播报。
近日，广东广州一名33岁的保安在广东龙翔卫视保安公司值夜班时猝死在厕所。这位保安在出事时曾在工作群求助，但没有及时被人发现。他在工作群里发语音称：救命啊，出事了，我在厕所，谁来救救我。虽然他是在上班时间去世，但是公司迟迟不申请工亡，并给予亲属补偿。无奈之下，死者的妹妹和家属到保安公司去讨回公道。
我打开这钱包的时候只有一块钱。
从他妹妹的哭诉中听到他死后钱包里只剩一元钱，实在令人唏嘘。这位保安的工作时间两班倒，白班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七点，夜班晚上七点到早晨七点，每月工资4000元。他在生前最后一刻还在巡逻，对着网友感叹道：盛世蝼蚁，人况真是鞠躬尽瘁，被人吃干榨尽。8月18日，广东一位女外卖员骑车时和大爷发生碰撞，女外卖员脸部流血，但她第一时间并未关注自己的伤情，而是打开手机处理订单。8月14日，湖北一位腿脚不便的外卖小哥引起了网友们的共鸣。墙内网友沮丧地问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另一位网友说：送了差不多3个月的外卖，昨天电梯里遇到一个大叔，他说这么晚了给别人送，自己吃饱了没？瞬间破防。推特网友评论：在中共统治下，活着都要用尽全力，而且随时可能被各种铁拳砸到，去世了连个数字都不是。大的经济环境不行，小商业主日子更是难过。下面一段视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城管的一条处罚依据，也就是什么叫做所谓的出店经营。8月17日，广东韶关市，城管看似因为业主出店经营，就将摆放在店门口的水果搬上车带走。但是水果店经营者表示并没有占道经营。
我的水果就摆在这里跟这里。
对着网友愤怒地说，城管就是做警察不方便的脏活，特别是抢劫和殴打。劫匪抢了归他们自己人集体占用，每月集体所有制。黑社会还有规则呢，这帮土匪没有规则。就像乔治·奥威尔的1984小说里说的，老大哥在看着你。现实的中国社会中已经体现出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现象了。8月18日，网友发微博称，在自己建的一个微信群里只有自己的大号和小号，自己在群内自言自语，结果这个微信群居然也被封了，显示本群被用户投诉传播欺诈信息已被停用。这位网友质疑，是谁举报的？独裁者掌握权力的一个技巧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让大家互不信任。一位推着网友拆穿这个微信用户举报的阴谋说，中共删贴都要怪底层互害，这下好了，露馅了。
以上是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内容选播，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